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许成南，
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全国各地呢是发生了多起这个落水救助者他们自己牺牲的事件。我前天就看条新闻，是在新州一个六个孩子的父亲为了救他两个孩子，然后他自己就牺牲了。那这其中哈，既有这个就是拥有伟大父爱的父亲呢，相信也有很多那种心怀大爱的那些普通人。
那么在大家如果记得话，在周二的早咖啡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探讨了见义勇为之前的思考啊这个话题。
那么说像这种见义勇为哈，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法律中是不是受到保护？那么澳大利亚的法律是否保护那些像那种就是英雄不会流血还要去流泪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今天呢节目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法律中的见义勇为。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 A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高律师您早。
主持人您早，听众朋友们早。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高律师呢，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话题是澳大利亚法律中的这个见义勇为哈。那其实说到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出手相救，跟在这个法律中所定的这个见义勇为是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在澳洲法律上没有一个就是特别严格的定义，就是啊对于见义勇为也好还是出手相救也好，因为在澳洲的法律角度来讲呢，它其实不是非常鼓励，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来，就是说比方说你在路上走看到一个人摔倒或者看到一个人就是受伤，然后你这边来做见义勇为的这个行为的。澳洲的法律呢，它是就是更健全的来保障说，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任何疾病有任何意外，那还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人士，比方说医生来进行救治的。那作为我们老百姓，作为路人，那我们最好的呢就是打电话，然后来找救护车，来找医生，然后尽快为这个就是受伤的人，然后来帮助他们进行治疗。
那您刚刚提到澳大利亚的法律，其实他们本身并不鼓励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那换个说法来说的话，如果要是有人看到就是有人需要帮助，但他们并没有去施加援手的话，那法律会处罚吗？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种法律来制裁啊，你如果是一个路人，然后没有伸出援手，然后造成了就是啊其他人的，包括就是涉及到他们生命的就是损失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加重了他们的伤势，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没有法律来限制的。包括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也好，还是一个警察也好，也没有法律说在你就是不在值班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其他的人来就是拔刀相助这个样子。
那我记得在周二的时候，那我们当时也是采访了这个沈寒冰律师，那他就提到这一点，说像如果像刚才您提到像医生或警察或像其他那些人员，他们在下班之后的时间去施加援助，如果给对方反而还造成一些损害的话，那他们个人是要对此进行负责的是吗？
是有可能的，因为一般像就是说有专业执照的这些啊人员，医生也好律师也好，包括就是我们啊就是警察，他们都是有一些就是相关保险的。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设置就是说不需要，如果他们是在他们当值的情况下来进行援助，出了任何问题是不需要他们本人来赔偿的，因为是有保险这个流程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他们的保险里面都会说，如果你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以你职位的这个角色，比方说你是在接孩子的路上，比方说你在晨练的路上，那你当时不是一个警察，你只是一个就是路人也好还是一个公民也好，那这种情况下一般保险公司是不会来进行赔偿的，那就有可能需要他们个人来赔偿。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大家可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坐飞机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乘务员说，哎，这个飞机上有人生病了，如果在座的是有那种就是医务人员的话，请来施以援手。
对的。
那万一在这过程中出事了以后，那这个医务人员他们怎么办？那这个保险
需要承担责任吗？
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在飞机上的情况呢，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说啊，我们说的管辖权的问题，那要看到是当时应该是以哪个国家的法律来走。对，它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如果就是在比方说在澳洲境内，然后出现这种问题，其实这个飞机上的医生他是不需要站出来，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说我是医生，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是可以来救这个人的，他是完全不需要站出来的。而如果他站出来了，那他就有可能 会就是受到，就比方说如果因为他的医疗技术也好啊，还是有个就是个人的这个失职也好啊，造成了就是病人的病情的加重，甚至是损失生命，那这种情况下他是有可能需要负责任的。所以呢澳洲的法律大概就是说你可以不帮忙，但是如果你帮忙了，那就有可能会有问题。
那听到这儿的话，感觉真的是要为那些心怀大爱然后去向别人施以援助那些陌生人，真的是要为他们去点个赞啊。
对，因为其实不是从法律角度来讲，很多就是医生也好哈，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医疗道德方面他们会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说从法律来讲可能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不尽人意，对，但是其实是道德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医生这边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高律师，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好吗？
好的。
好，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嗨，你好。
哎，请说。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孩子的离婚事情。我是帮我一个亲戚问的，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他的儿子呢就是跟他的那个妻子离婚了，太太离婚了。离婚以后呢就是已经离婚了，就是在分财产上呢就是已经分好了，孩子三个孩子都归母亲管，然后他就自己净身出户。那事情都办好了，但是就是买了房子，然后所有的钱都分好了。后来就是不到半年，不到几个月，那个母亲说我孩子不要了，就是要归你父亲管了，就是大家都是，就是他就不要孩子了。那现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我的那个亲戚他应该怎么办？
您这个情况可能稍微复杂一点。首先呢就是说澳洲是没有净身出户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我不确定就是说。
对不起，就是一半一半。大约就是70%30%左右。这大约是这样。
所以说是
不好意思。
爸爸这边拿了30%是吗？如果爸爸这边。
大约是这样，因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拿了多少，但是。就是说母亲呢就是因为有三个孩子，所以肯定是
拿的比较多，然后爸爸这边拿的比较少。
那母亲这边现在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现在就是不要再看管这个孩子了？因为有些时候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商量下来就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比方说如果他父亲这边有任何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情况，那孩子还是需要跟着母亲的。但如果双方都可以照顾，已经提前达成了一个协议说是母亲这边照顾，但他情况如果改变了，现在需要父亲照顾，那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达成一个新的协议，然后财产上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就是说来调整。但是这个步骤的话就有点像重新再来过了，但是并不是说母亲这边就是说他现在是带着三个孩子，但如果比方说他这边变得没有办法照顾这个三个孩子，他还是一定要照顾法律是不是这样强制的？
对，就是说他不是已经是那个法律过程都进行的那个流程了，所有的东西都分好了。但是呢就是在一般情况的一般人的眼睛下面看的，就是说这个那个母亲呢就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就把三个孩子拿过去，然后分完孩子还不到半年，然后他就说可能有男朋友啦，可能就是他自己工作上的情况，然后就把孩子很小啊，8岁10岁，就他们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就是没有大人的照顾下。所以呢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你一下，就是说有什么途径，应该再怎么重新来过，或者是法律上有什么保护？
重新来过的话，那就是第一双方协议，如果能达成协议，比方说你这边就是现在没有这个精力，或者是没有这个意向去照顾孩子，那爸爸这边把孩子拿走，就是三个孩子带走，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财产上再做出什么样的调整。那如果双方对这个没有异议，那就去法院达成同意令。那如果爸爸这边现在想照顾孩子，因为妈妈不照顾，但妈妈说我这边照顾，然后我这边财产也不做调整，那可能就要走到司法程序了。
再看法律怎么判了，法院怎么判了。
对的。
好
的，
好，
一定要做法律，要不然的话那个口头上的教育今天说一明天说二，所以这个问题
他要么是双方达成协议去法庭做一个同意令，这样就不用去打官司，或者是如果双方不同意的话，那可能就要做法律程序来打官司了。
对，然后由法庭来做决定了。
对。
好，谢谢您陈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
谢。拜拜。
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黄女士。黄女士您好。
喂，是我吗？
是您，请说。
黄女士。
哎。
我想问一个有关楼花那个上面的事，就是如果投资者买了楼花，但是到收手前又有这个贷不下款来，那这个楼花可以卖掉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处理的办法？
您是买的哪个州的楼花呀？
新州。
新州的楼花。如果是新州的楼花，它法律上是没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选择说让您可以把它转卖出去的。但是呢，您有其他两种情况您可以去考虑，然后完全是看就是每一个不同人的情况。首先呢，就是您这边如果中介公司或者是您这边可以直接去联系开发商，然后呢开发商那边看他愿不愿意把这个合同取消掉，但与此同时你把它就等于说让另一个人来签这个合同。就是虽然法律上不允许这个样子也不能说不允许吧，就是法律上没有一个就是说这样的条款说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现在能找到一个新的买家，然后你让新的买家签这个合同，与此同时呢你把你之前那个合同取消掉，那这样子呢你这边可以就在这个交房之前把这个楼花卖给别人，就是有点像转卖，但是就是说不是就是说合同里允许的转卖，只是你把你的合同取消掉，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你在交房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当然了在卖方那边不反对的情况下，你可以同时找一个新的买家，然后呢就是来就是跟他签订一个合同，在您这边交房的当天他那边从你这里把这个房子买走，所以交房的时候呢是他的贷款银行跟他的这个买房子的尾款然后过到您手里，然后您转手再交给卖家。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第二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再就是交一笔印花税，因为其实房子还是过户到您名下了，然后呢只是过户到您名下的同时又过户到第二个人的名下。
印花税要多长时间要交？
印花税如果是楼花的话，一般是要在这个房子就是合同签订之后的15个月左右交，它的数额呢是由这个地税局来计算的，大概应该是3%-4%这样一个样。
房价的3%-4%。
对，然后也看您的价格，您的房子价格越高，它的税就会越高。
那个一定要那个对方就是。投资者一定要得到那个卖方的允许啊，
第一种情况是需要的，因为您其实是想把这个合同取消掉，因为你合同已经签订了，双方达成协议了，那如果你要单方面取消，对方要同意，不然的话您就违约了。第二种情况呢，只要合同里没有限制说你不可以，其实要看您合同的具体条款，只要没有说不可以，那您就可以这样去操作，但是您这边还是需要付印花税的。然后您新的买家呢不能是海外人士，因为他就不是新房了。
哎，好，谢谢您，黄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下面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杜先生，杜先生您好。
好，
哎，请说。
我能问一下一个就是一年的那个旅游探亲签证的问题吗？
您讲。
我就说我给我母亲就是。递了一个探亲签证，他批了，是2月23号，就是批下来的。然后那顶上写的是 must not arrive after 那个2月23号。
您
这个
您是2017年2月23号吧？
对，2017年2月23号。
您的这个签证，它的那个是一年多次往返呢，还是就是？
是一年三个月。
对，那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您这个签证，您母亲的这个签证有效期呢是从今年2月23号到明年2月23号，但是他每一次入境的情况下不能超过3个月。那您的母亲的签证，您一旦拿这个签证入境了，他这个签证的有效期就变成从入境那一天然后加3个月，就是您进来以后这个签证的有效期就是自动会调整为入境那一天之后的3个月。然后呢他最晚的入境时间不能超过就是明年2月23号，因为那天之后他的签证就已经取消了。
还是以2月23号为那个基准是吧？
对，他其实是在2月22号进来的时候还是可以进得来的。然后他如果2月22号进来以后呢，他会变成就是5月22号，就是有效期一直到，但是他再回去之后就再也进不来了，因为这个签证就过期了。
但是就是可以往后延后，就是22号进来的时候可以再待3个月，是吗？
对，它其实是你每次进来，它就是签证的有效期就会自动调整为进来那一天之后的3个月，只是它最后一次进来的时间不能晚于就是明年的2月23号。
嗯， OK， 谢谢。
哎，好，谢谢您，朱先生，好，谢谢，
谢谢您。
那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啊、这一位是钟先生，钟先生您好。
你好，
哎，请说。
哎，我钟先生，我有一个房子啊，租给人家那个学生，从来没有给过报税，这个要不要罚？
您再讲一下，您这信号不太好，我这边没有听太清。
好的，那个有一个房子租给学生住，然后这个从来没有报过税，会不会罚？
您是想说就是您这边是房东租给就是学生房子住，但是您收租金没有报过税，是不是有什么法律后果，对吗？
是的，是的。
对，其实很多就是房东都是会就是这样做，然后收租金。那现在呢，就是据我们代理的一些案件，其实税务局他查的是越来越严了。其实完全是看税务局这边会不会查到，因为按理说您这边肯定是要把这个部分的钱作为您的收入报上去，然后交相应的税务的。但是呢，如果您没有上报被税务局查到的话呢，它有两种形式。它第一呢会让您解释为什么您没有正确的上报。那如果您解释完了，他觉得不满意，那他会根据严重的情况，那肯定是要让您把这个就是您漏掉的这个税补上去。那其次呢，他还有可能就是说然后做出相应的罚款，然后包括利息这些，就是在您原有的漏税的这个数额上加上去。如果情况特别严重，然后数额特别大的话呢，他甚至可以提起公诉。
哦，
对，
那会不会那监牢之类上法院？
如果数额特别大，情况特别严重的话是有可能的，但是完全是看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小到他是让你补上这个税的就是漏掉的款项，然后呢或者是加罚款加利息，然后呢比较严重的那是会有牢狱之灾的。
哦，知道了，谢谢。
哎，好，谢谢钟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高律师，那我们继续来谈一下有关这个见义勇为的法律知识哈。那打个比方，如果像在这个见义勇为者他们在施救过程中造成了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我指这个他人并不是指的是就是说是被救的那个人哈。那如果在这方面的话，这个法律上会如何来处理呢？
您说的是如果在施救过程中造成了就是被救人的生命财产损失，
应该可能打个比方，就我之前看了一个案子哈，就有一个澳洲小伙呢，他发现他的就是邻居家那个女的是遭到家暴，他就过去帮忙，然后后来呢就是很多人就加入这场争斗，结果呢后来这个就是去施以援救的人就把他们就是对方家庭里过来的一个朋友给出手打死了，那这种情况看是怎么处理呢？
那这个人是有需要受到就是刑法的惩罚的。
是这样子哈。
因为就是说这个就不是见义勇为或者是就是正当防卫的一个情况了，那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斗殴的情况了，那警察这边会提起就是诉讼的，就是根据刑法的条款。
就是说他不会认为说这个人是过来帮助调解家庭暴力，结果然后造成这样的意外，他不会有一个就是那种酌情处理吗？
其实要看当时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就是两口子在吵架，然后其中一个男方比方说打了女方一个耳刮，那这种情况如果是造成了就是第三个人被失手打死，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他真的是把第三个人这样打死的话，是很有可能他要受到惩罚的。
您刚刚提到就是正当防卫这个法律概念啊，那其实我们大家一般意义上都可以想到，就是说正当防卫的话，也是为了像维护他人或者像国家的财产安全哈，然后出手相救。那像正当防卫跟我们像说的这种见义勇为上会有一些什么样区别呢？
正当防卫的话呢，它其实跟见义勇为是基本上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正当防卫首先是看谁来实施这个防卫的措施，因为看受害人是谁。因为正当防卫的受害人呢其实也一般就是实行正当防卫的这个人。而如果是见义勇为这种行为呢，那其实一般都是我们在救其他的人。所以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受到伤害，然后呢另外一个路边的人拿把刀吧，就是说就是等于是说凶手吧，然后一刀捅死了，那这个呢其实是很难去来讲通它是正当防卫的。因为首先呢要看几个层次，是要看就是说是不是受害人本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来防卫他自己。如果你是第三个人来就是说惩罚这个凶手，那很有可能就不被认为正当防害，因为正当防卫因为就是说凶手并没有来伤害你。 那其次呢，就是要看一个程度。如果这个啊凶手只是比方说啊拿了一个棍子，然后架在你的头上，然后说你要把钱给我，但是你打了他三枪把他打死了，那这样看来正当防卫就很难
过度了哈，
对，就很难来就是站住脚了。
那您刚刚前面也提到，其实像我们澳大利亚法律的话是不太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的。那打个比方就是说呢，如果像这种实施救助的人，就像您说的一样，因为他本人并不具备一些专业的救助知识，结果他是反而是延误了那些真实有效的一些救助啊，造成了像一些对像一些损失或者像一些这种人员伤亡的话，那他本人是需要对此来负上这个法律责任的哈。
对的，如果在他没有保险的情况下，而且他甚至有可能是要负就是刑事法律上的责任的。
我们在之前很多像这种见义勇为的事情中看到很多这种就是英雄流血又流泪的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像这个见义勇为者他因为施救造成他个人的损失甚至是死亡的话，那他个人或者家属可不可以就说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向这个就是被施救者来寻求一个物质补偿呢？
是没有这样法律的。我们见过很多就是说比方说社会的人会为他们来啊、来捐款呀，然后来设立基金呀，但是法律上是没有就是说条款说那你这边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然后呢你可以朝家属那边来要任何的补偿，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如果要是双方就是协商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也是可以执行的哈。
对的，如果啊为人家的家属愿意就是比方说给您作为感谢，如果你真的救了其他的人，那就作为一个礼物也好，还是作为一个就是其他形式的也好，但是不是法律规定一定要，或者是救助人员是有权，他的家属有权需要的，不是这个样子。
那您刚刚提到说像在社会上会有一些组织或者基金可以帮助来就是说帮助这些见义勇为的人或者家庭，那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有哪一些这样的组织或者是基金呢？
其实澳洲跟国内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国内应该是有这方面、就是
见义勇为奖，
对，这些奖然后是政府来设置的，澳洲是没有的。完全就是说个人来，就是说你像以这个受害者的名字啊，或者是说以这个就是救助人员牺牲人员的这个英雄的名字来建一个基金，完全是自发的。完全是民间人士自发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探讨的主要是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法律层面上的哈，那其实它本身也是牵扯到一个道德方面层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